铁路颠覆大清王朝。作为导火索的铁路事端，不仅颠覆了大清王朝，还结束了延绵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意义深远。用一句曾经时髦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上谕犹如断命符。想当初清兵进关入主中原，以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统领华夏，竟能绵延200余年，客观而言，不仅基于军事上的实力，还要归功于政治的开明。开国后的几代君王，难得的能够具备兼容并包的治国理念，认可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科学技术。因此，尽管昌盛之势不如明代，却也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接下来的后世皇子皇孙一代不如一代。到了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加上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等，犹如持续不断的兜头闷棍，打得夜郎自大的大清王朝蒙头转向，也让闭关锁国的愚蠢国策土崩瓦解。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若能出现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主政者，也许还有力挽狂澜的机会。譬如1898年光绪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如果成功，中国说不定也会像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一样，雄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历史不存在什么如果，在光绪帝之上偏偏有个愚昧顽固而又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戊戌变法成了戊戌政变，维新派人士或被杀或逃亡，堂堂一国之主的光绪成了阶下之囚。这只能说明大清国气数将近，改朝换代已经是命里注定的事情了。时隔2年，慈禧召义和团进京，并悍然向各国同时宣战，招致8国联军入侵，酿成庚子之祸。此后慈禧太后也曾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政，有些措施甚至比戊戌变法更为激进，比如废科举、办新学、重设政府机构，乃至派员出洋考察，宣称仿行宪政等等，似乎真要洗心革面、重振朝纲了。但是他的这些举动，一方面是难抵各国列强的压力，一方面是迫于国内朝野的呼声，而没有发自内心的诚意。他的种种改革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触及自身的利益。所以这些改革最终彻底失败应是顺理成章的。1908年11月14日，傀儡皇帝光绪驾崩，第二天执掌朝政48年的慈禧也一命呜呼。3岁的溥仪登基成为宣统皇帝，他的生父醇亲王载沣当了摄政王。光绪的遗孀隆裕太后效仿慈禧垂帘听政，他们都不会想到，不过3年之后，气息奄奄的大清王朝最终竟会颠覆在铁路的两条钢轨之下。在慈禧太后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多有变动，直到1906年11月成立邮船部，专管铁路、航运、邮政、电报四政，铁路事务的归属才算最终确定。邮船部存在的5年多时间，倒是做了不少与铁路有关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便是推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时任邮船部大臣的盛宣怀早就是铁路干路国有政策的积极鼓吹与策划者，经过他的多方努力，1911年5月9日清廷发布上谕称，中国幅员宽阔，边境辽远，贸延数万里，城途洞虚数月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折劳削干，预资控御，唯有塑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资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须赖交通便利，大局时有转机。孰愁在祀，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分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 则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月则收谷即办，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助，乡恶则设局多年，徒资作号，结万民之至高，或以虚弥，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待物何堪设想。用特明白小玉，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及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个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驻渡支部、邮传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该管大臣务得一尾沾顾，一物再物，若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召委质论，将此通谕知之。这道态度坚决、措辞严厉的上谕，决定了大清帝国一朝覆亡的命运。